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NASA 不敢说的41分钟真相，地球真的是灵魂监狱。2026年4月6日 NASA 猎户座2号四名宇航员绕到月球背面那一刻，和地球的通讯突然彻底中断整个41分钟。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最孤独最黑暗的41分钟，没有信号，没有支援，只有无尽的未知。就在回到地球前几天， NASA 局长杰米德艾萨克曼在4月5日接受采访那阵，突然公开表示外星人存在的几率相当高。这个是巧合，亦或是终于藏不住了？即使在科技这么发达的今日，那41分钟的绝对静默依然比地面中心平息54年前人类踏上月球之后就再没有翻过去。这个藏了半个世纪的禁区终于要被彻底揭开了。我们就来讲一讲月球的背面的未解之谜。故事还是由1969年讲起。1969年7月21号凌晨，尼尔·阿姆斯特朗左脚踏上月球，讲出那句名言，这里是个人的一小步，但就是人类的一大步。不过这一步就在短短三年后突然停止了。1972年12月阿波罗17号之后，美国突然宣布终止登月计划，没有明确的理由，没有公开的解释，就这样彻底停了。之后54年，人类科技由手机到 AI 飞速发展，但就再不敢派人踏上月球半步了。不只是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全部选择了观望。为什么？54年前月球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坊间最广为流传的讲法是外星人不准许他们在月球背面建有基地，不喜欢地球人侵犯他们的领土。德国人的太空基地，这个传说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战场上流传着一个神秘的传说，听说德国人在月球上发现了氦三这种元素，可以提供巨大的能量，一旦战败，他们会利用先进的秘密武器，如反重力装置、UFO 等，逃离地球，在月球背面建立秘密基地，继续发展第四帝国，时机反攻地球。他们甚至开发出一种恐怖的中型装置，高 3.7 米，直径 2.7 米，内部充满放射性紫色液体，可以实现反重力、时空扭曲，甚至时间旅行。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早在1938年德国人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派出了探险队去南极，意义上是考察，实际上是为建立秘密基地做准备。他们会透过这个南极基地或者空心地球中的通道，利用先进的飞行器逃去月球。他们在月球上的基地有太空站、地下隧道系统、反重力飞船、激光武器等等。基地很大，可以容纳几千人，这些人将在那里持续发展奇迹武器。传说中最核心的奇迹武器是一种高大约 3.7 米、直径 2.7 米的中型装置，里面有个反向旋转的圆柱体，充满了放射性紫色液体，它的功能非常强大，可以实现反重力、时空扭曲、 UFO 推进，甚至时间旅行等等。战后这些技术和火箭专家冯布朗被美国接收，才有了后来的阿波罗登月。但主角很快就由德国人换成了外星人。 外星人艾洛，1947年6月，美国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发生 UFO 坠毁事件，军方话是气象气球，但当地民众亲眼看到小灰人尸体。2009年出版的《外星人访谈录》，那位唯一幸存的外星人艾罗透露，地球其实是灵魂监狱，而月球是他们的 domain， 文明在太阳系的监控基地就建在月球背面，用电磁力场隐形在他们的版图里面。这个据点拥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位于通去银河系中心和更遥远区域的扩张路线上。它们的基地就在月球背面，这个是一个地下基地，使用电磁力长屏障覆盖，所以基地上是隐形的，人类根本就观察不到。艾罗说，关于这一点，美国海军情报机构是知情的，他们将这个基地称为 Luna， 这个是以小说的名义出版的。书的作者说，书的内容来自一位已经过世的神秘女子，书中的文件都由她提供，至于内容真实与否，大家自己评判。很多 UFO 迷看完之后说，书的内容前后一致性高，知识量庞大，和罗斯威尔事件以及其他 UFO 传说互相呼应，所以这个很可能是一份真实的揭秘资料。不过真正令人背脊骨发凉的是亲眼见证者的证词，外星人的基地。2001年空军上士卡尔·沃尔夫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做证，说他看到这些画面。1960年代，他在维吉尼亚州兰尼空军基地的战术空军司令部工作，在摄影监控实验室担任电子技术员，拥有最高机密的安全许可。有一天，他的上级要他去基地里面帮忙维修一个设备，这个设备是处理月球轨道飞行器发回来的影像的。他去了之后，被带到一个很大型的机库，里面有很多穿着便服的外国公民，还有翻译陪同。这个是最高机密的地方啊，这些外国人都是谁啊？沃尔夫在想了，更令他惊奇的还在后面，在冲洗相片的黑房里面，跟他一起工作的一名二等兵忽然对他说，对了，我们发现了月球背面的基地。谁的基地？沃尔夫的好奇心一下子就来了，二等兵一言不发，被他看了一张打了马赛克的相片。虽然打了马赛克，但他还是清楚看到一些庞大的建筑物，有几何形状的底座，有塔楼，有球形建筑，有很高的塔，还有一些看起来有些像雷达天线的东西。这些建筑物就分布在托雷塞尔斯陨石坑周边。沃尔夫当场心跳加速，以为第二日全世界都会轰动。结果呢， NASA 公开所有的相片里面完全没有这一张。更诡异的是，2018年沃尔夫竟然在一场离奇车祸中身亡。这个到底是巧合，抑或是有人要他永远收声？而沃尔夫亦不是唯一个爆料月球基地的人，超能力大师遥视月球基地，英哥斯旺是美国中情局 CIA 认证的超能力者，最擅长遥视。1970年代他曾参与过 CIA 的星门计划，接到的任务就是遥视月球背面，他不但看到大型建筑物，还看到外星人。实验中， CIA 工作人员给了他一个坐标，说你看看那里有什么。他眯埋对眼，发动功能开始遥视，映入眼幕的是一个陨石坑，弥漫着绿色的雾气，好像有光由中间扩散出来。他凑近看了，发现那些是真正的灯发出的光，有两排灯。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节目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NASA 公开所有的相片里面完全没有这一张，更诡异的是2018年沃尔夫竟然在一场离奇车祸中身亡，这个到底是巧合抑或是有人要他永远收声？现在继续讲下去，似乎在很高的塔度，这个灯塔大概有150米那么高，那里不单止有灯塔、机械、各种颜色的光，还有奇怪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大细不同，都是圆形的，顶部有平台和大型的十字结构，建筑物之间还有桥梁的一端伸向空中，就好像飞机升降的平台。除了建筑物，它还看到大窗户的飞碟，这些飞碟有些停在陨石坑中，有些停在山窿里面，还有些停在似乎是停在类似机场机库的那一个建筑物里面，一些好像拖拉机一样的机械装置在陨石坑的山坡上上下下地很忙碌，还有很长的直坦坦的路搭配着一些长长的管。再向前望下去，他看到一些人形生物在坑里面忙碌地工作，这些生物正在挖掘山坡的悬崖。令狮王觉得很奇怪的是，他们似乎都没有着衫，不过他们可能不是没有着衫，而是好像小灰人一样穿着紧身的太空服。突然狮王觉得月球上的气氛有些不对劲，那些外星生物突然转头指向他的方向，他们停下手中的工作，开始激动地互相交谈，不停地比划着什么。其中两个人好像感应到他的存在，用手指向他的方向，狮王吓了一跳，第一反应就是逃走躲起，然后那些画面就消失了，他的意识回到地球了。后来狮王就在他的自传中生动描述了这一次经历，而他亦写了，其实外星人不单止在月球，地球上亦有大量生物机器人混在人群中，他甚至在洛杉矶超市遇过一个衣着暴露的女外星人，被 CIA 联络人警告他很危险，那次他正打算跟他在 CIA 的联络人 A 先生见面，他觉得这个女仔很怪异，后来 A 先生警告他说那个是外星人，还说我一定要告诉你他是很危险，不止月球上有外星人，而且他们的地球上亦安插了特工，混迹在一般民众之中，这些外星人将好像狮王那样有超能力的灵媒视为敌人，如果你遇到他们最好远远避开，死亡威胁。黄狮自己就遭受过一次死亡威胁，那次他亦和 A 先生一起出任务去阿拉斯加观察一个在湖中出现的 UFO， 这个 UFO 是三角形静静地停在空中，一边吸水一边不断增大，狮王觉得这个 UFO 吸的水就是提供给月球上的基地用的，他看到这个绿色的雾气，说不定就是这些水散发出来的。他们观察的地方离湖面很远，应该说是很安全，外星人似乎不喜欢被人窥探。 UFO 中忽然发出一道好像红宝石一样的镭射光束，光束扫过的地方，森林里面的动物什么小鹿啊、豪猪啊都纷纷倒地死亡。忽然狮王看到光束正向自己扫来，一下子吓到双脚发软，身边的两个同事赶快架起他的肩膊向后跑，就在他们刚刚跑出去没几远，一道光速击中了他们刚才站在那里的地方，一棵树枝被他们的光速切成两半应声落地。如果扫中的不是树枝是个人，那是什么后果呢？那一次狮王真的吓得不轻， 后来他说，我当时吓到魂飞魄散，那种恐惧难以言喻。大家想一想，月球上如果真的有外星人，如果他们不喜欢地球人打扰他们的话，会做些什么呢？太空中的外星人不只是这样，多名宇航员都曾在太空中遭遇不明存在。阿姆斯特朗的助手透露，登月球那时他们立刻向地面报告，发现三个直径15到30米的不明物体正在监视我们。第一个在太空行走的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就曾经讲过，自己在太空中多次看到不明飞行物，他说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速飞行。俄国的基里尔·布图索夫教授曾经收集了几十名俄罗斯宇航员的证词，根据他们的记录，很多宇航员都在太空中听过的声音。这些声音绝不是幻听，因为他讲出的宇航员一些很私隐的讯息，例如家人的名字、童年往事等。有一位宇航员就曾经分享说，他听到一个声音跟他细细声说，你来这里来得太早了，而且也走错了路，你不应该来这里，回到地球去啦。这些声音来自哪里？是月球上的外星人，亦或是来自另外空间的生命？退役美国军官上校罗斯·德德里克森曾经负责核武器的管理和安全检查。2001年，他曾经在一个媒体访谈中讲到，他在任的时候曾经发生多宗 UFO 跟随导航升空，用强光摧毁核武器的事件，亦有人影到全过程。他还说，美国空军曾经有一个月球核弹计划，打算在月球上引爆核弹做科学研究，后来这个计划莫名其妙就黄了。德德里克森说，这个是因为外星人不批准外太空有核武器。总之一句，外星人对人类拥有核武这件事是很提防的。54年前登月计划突然终止，是不是只是因为外星人的警告？而这一次猎户座二号成功回来， NASA 高调宣称美国绝不会再次放弃月球，甚至要将月球变成人类的太空村庄，是不是代表他们终于和对方谈妥了条件呢？好有意思的一点是，就在猎户座二号升空没多久，4月5号 NASA 局长艾萨克曼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外星人存在的概率相当高。对于这次绕月飞行， NASA 亦是非常高调，雄心勃勃地宣布美国绝不会再次放弃月球，2028年人类将再次登月，从今以后月球将成为地球人类的一个村庄，一个太空基地，为未来征服火星铺平道路。你觉得 NASA 的这个宏伟的愿景可不可以实现呢？这一次外星人还会不会来干涉呢？不过大家也不要忘记，外星人也好，地球人也好，都不是宇宙的主宰，宇宙中有更高的生命掌控着一切。这一点宇航员也好，外星人也好，心里面都明白的，所以外星人也不敢随便对人类动手。最后分享一下猎户座二号成功回来之后宇航员格洛弗的感想。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外星人亦好，地球人亦好，都唔系宇宙嘅主宰，宇宙中有更高嘅生命掌控住一切。呢一点，宇航员亦好，外星人亦好，心里面都明白嘅，所以外星人亦唔敢随便对人类喐手。而家继续讲落去，好多人都话。听完了非常感动，当这一切在4月3日开始的时候，我就想公开感谢上帝，而我现在还是想再感谢一次上帝，因为即使我努力描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那一份看到我们的所见，完成我们所做，同同伴在一起的感激之情，亦大到无法只装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格洛弗华那份感激大到无法装入一个人的身体，大家觉得他在那41分钟的孤独里面究竟看了什么呢？是宇航员的浩瀚，抑或是神佛的伟大，又或者是外星人的宇宙飞船呢？全球异象爆发，末日天使现身，最近这几日各地异象频传，鱼群集体浮出水面，鸟群铺天盖地，青蛙满地乱跑，大摇大摆上马路，还有非常罕见的海市蜃楼。3月28号下午2:20，河北秦皇岛，传说中2000年前徐福出海求仙的地方，海市蜃楼出现了，蓬莱仙阁现身。当地网友说，当时看到的影像特别清楚，就好像一列积木搭成的火车，里面有各种屋，还有大大的圆柱，屋里面还有大船漂浮在海面，船还在缓慢移动，整个海市蜃楼色彩鲜明，看上去五颜六色，很壮观。有人说，这个会不会就是天界的蓬莱仙阁呢？秦始皇当年心心念念想去的地方呢？咁呢种种异象又应该点样睇呢？网友纷纷话：天垂象，见吉凶，动物的反常行为就是大地震的预兆。唐山大地震前就有鱼纷纷上岸，蝙蝠满天飞的异象，预言中的大地震好可能就在路上了。咁海市蜃楼又是乜嘢呢？科学家说，大气折射照到了外地的风景。为什么我们在海市蜃楼里面还可以见到古代的景象呢？科学家沉默了。有可以跟灵界沟通的朋友就说了，答案很简单，其实这个就是天空裂开，给你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咯。再加上血月、日食、七星连珠、地球自转加速、两极磁极偏移等等种种异象，上天要告诉我们知什么呢？有网友说，怕是末日来临，地球更新，留给我们的日子不多了。你要不信，我再给你看下奇异的天象。末日天使3月26号地中海的爱琴海海域发生系列地震，震级不太大，亦没有引起太大的伤亡，但就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因为一个发光的天使在地震中出现了。地震期间还有地震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在土耳其和希腊沿海地区，有很多民众都拍到这个天使，它看上去就好像天空中出现的一道明亮的光柱，隐隐约约好像一个戴着斗篷的人。这些光柱在社群媒体上很快传开，有人形容它好像天使从天而降，更有人发挥想象力，说这个就是圣经预言中的末日天使。爱琴海这个地方很特殊，它是希腊文明的发源地，西方文明的摇篮，所以这个末日天使才会引来众多关注。一切由这里开始，一切亦由这里结束，是不是这样呢？对于神的安排，我们不敢妄加揣测，不过在圣经中，天使经常是伴随着地震出现的，这些地震被视为神的惩罚，时时伴随着闪电、雷击和巨大的声响。 在《圣经启示录》中，救世主尼赛亚进行末日宣判后，就有七个天使倒下七个碗，降下七重大灾难。第七个碗倒下之后，有史以来最大最厉害的地震出现了，大地分裂，城市倒塌，海岛消失，群山不见，天上降下巨大的冰雹。那爱琴海这个发光的天使会是预言中那个大力的地震末日天使是不是？科学家说 No no no， 你们想象力太丰富了，哪里有什么天使啊？这个是地震云，这个是地震中岩石挤压摩擦或者地壳的应力被释放，导致空气分子电力发出的辉光。这种现象虽然很罕见，但它是纯粹的自然现象，与灵界无关。宇航员邂逅天使，没想到宇航员出来讲话了。他们说，你们这些是井蛙观天，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天使，我们真真事实见过，而且就在宇宙飞船上。原来在现代宇航史上还真的有宇航员见过天使的案例，而且不是一个宇航员，而是六个。1984年7月12号前苏联礼炮7号空间站那里，正在值班的三位宇航员见到他们的太空船被一个橙色的云团包围住。这个是什么？从来没见过。三个人觉得很稀罕，就一起围拢过来看。只见云团开始变化形状，越变越快，忽然发出一道耀眼的亮光，他们本能地合埋对眼。等他们再次睁开眼的时候，他们简直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七个闪闪发光的天使就在飞船外面静静地看着他们。这些天使有差不多20米高，扑闪着巨大的翅膀，身上还带有光环。当他们看着天使的时候，天使亦默默地看着他们。宇航员后来描述说，那个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他们觉得身心愉悦，浑身放松，他们的面清晰可见，他们对我们微笑，带着钦佩，温暖由这个微笑中蔓延开来，我们都被迷住了。可惜这种美好的感觉只是持续了10分钟，天使就消失不见了。几日之后，又有三位宇航员来到空间站，他们亦同样看到天使和他们温暖的微笑。这六位宇航员回来后都如实汇报，说他们见到天使，但在当年那个无神论的政权之下，没人会相信他们所说的。专家告诉他们，你们这个是太寂寞，出现幻觉了，这个世界哪里有天使啊？但六个人出现同样的幻觉，看到这样的东西，这些概率是几多？其实不止这六位宇航员，很多宇航员到了外太空之后都有超自然体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不是信了神，就是更加坚定地他们对神的信仰。例如说，第二个踏上月球的宇航员巴兹艾德林，不只是宇航员，还是一个教会的长老，经常公开分享他的信仰。在那次登月直播中，他就在镜头前朗读了圣经诗篇中的一段话，用来表达人类对神的敬畏。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就说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讲起来你可能不相信，在阿波罗登月计划中，共有29位参与的宇航员，根据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统计，他们全部都有信仰，其中23人是新教徒，6人是天主教徒，而且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在各自的教会担任长老或牧师等职务，想不到呢。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 请各位唔好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很多宇航员到了外太空之后都有超自然体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不是信了神，就是更加坚定地他们对神的信仰。现在继续讲下去，那你觉得现在网上疯传这个地震天使是天使在人间真实的显现呢，亦或是科学家所讲的自然现象呢？唐山大地震灵异现象，其实这种见到发光体的现象在不少大地震中都出现过。例如说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是中国近代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大地震。地震中出现了不少灵异现象，例如说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濒死体验现象，有不少濒临死亡又被抢救过来的幸存者见到了光、人生走马灯、另外空间、地狱、阎王等等现象。还有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光。地震过后，在大量的调查报告中都提到过发光体。地震是发生在凌晨三点夜最黑的时候，不过就在地震之前，东边的夜空中忽然出现几千条好像闪电一样的红色和紫红色的光束，有条状、有片状，亦有好像火球。这些光束好耀眼，目击者说天空被照得如同白昼，光亮到都可以看报纸。同时各种零星的火球和光束亦出现在城市各个角落。有火车司机在古野车站附近见到三道耀眼的光束，赶紧紧急刹车。亦有市民见到有火球由地下鼠出，噼啪作响，飞到半空才灭。那这些光和火球到底是什么来的呢？很多年来，这个一直都是唐山地震的一个未解之谜。直到最近，一个神秘的影片开始在网上流传，才有人解读说，那个很可能是那些看到危险来临，逃离地球表面的灵体。地球是个监狱。这个影片是在太阳刚刚升起前拍的，只见影片中有无数小光点在这里飞速离开地球，没人知道这个影片是哪里来的，亦没人可以确定影片中的内容是真是假，大家只知道这个是一个由国外开始流传的影片，流传到华人圈之后开始爆红，因为有人解读说那些光点就是逃离地球的灵魂，无数的灵魂正在逃离地球。而且这个解读还很受欢迎，特别是在 UFO 爱好者里面。为什么呢？我们之前介绍过一本书叫做《外星人访谈录》，这个其中外星人艾洛就说地球是个大监狱，拘禁着无数的灵魂，人死后灵魂离体飞向太空，会被一道电子墙挡住出不到去，他们会在那里被洗脑，之后重新打回地球，进入下一个轮回，千百年来无灵魂可以逃脱。他只见到两个人成功离开地球，一个是释迦牟尼，一个是老子。艾洛对老子还特别崇拜， 说他做到了他们外星人的高科技都做不到的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们之前的影片，不多说了。书出版之后，有不少灵媒表示赞同，说他们看到的情况也是一样，外太空中有一道无法逾越的能量墙，里面的生命出不到去，地球真是个灵魂的监狱。但最近一个不同的声音出现了，他说没错，地球是灵魂的监狱，但监狱的枷锁正在被打开，那些被锁住的灵魂正在逃离地球。这个人叫大卫艾克，艾克1952年出生在英国一个普通的家庭，他原本是 BBC 的体育解说员，参加过奥运会的报道。1990年38岁那年，他刚刚没了份工，心情沮丧，一个灵媒就跟他说，你来地球是有目的的，你会收到来自灵界的信息，写很多书。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那个之后，他还真的就可以跟灵媒沟通了，之后就开始写书，传递来自灵界的信息。地球监狱就是他最著名的理论之一，他说我们所感知的现实其实是个假象，由一个外星人精心设计的低频系统控制的，而月球是这个系统的控制中心，月球是人造的，中间是空心的，它同时也是穿梭空间的入口，外星人就是通过月球在不同空间中穿梭，月球是他们的基地。不少宇航员都透露过，说在月球上遇过外星人，还见过他们的基地，而这个也是美国政府过去几十年来不再造访月球的原因，因为外星人曾经警告这些太空人，说你们不要再来了。所以艾克说月球是外星人的基地，也不算是空穴来风。月球巨震，外星人将月球当作一个巨型的广播站，一边接收来自土星的信号，一边将信号放大之后发向地球，这个就是月球巨震发出的，是一种特定的低频电磁波，直接针对人类掌管逻辑思维的左半脑，影响人大脑的思维，压抑大脑中松果体的作用，切断人类和高频率空间的联系，令人类困在恐惧和斗争等负面思维中，永远当他们的奴隶，成为被监禁的地球灵魂。有人可能不知道松果体是什么，松果体是人大脑中一个很小的内分泌腺，形状就好像一粒小小的松果，它介于两个大脑半球之间，正好在两眉中心，向后延伸到大脑中心的那个位置。松果体很小，只有5至8毫米，但很重要。修炼界人认为松果体是人类的第三只眼睛，亦即是说天目，是人类和灵界和高层生命沟通的桥梁。很多能够通灵的人，他们的天目往往都是打开的。如果松果体被抑制，人类就失去了和高层生命的联系，会很容易被低层生命控制。艾克说，被控制的地球人就会像电影《黑客帝国》中的人一样，被矩阵 Matrix 控制，生活在梦境中，就自以为是生活在真实的环境中。我们看到的现实生活很可能只是一个外星人制造的假象。这些人死后灵魂会被矩阵捕获，然后跟外星人艾罗说的一样，被强行抹去记忆，打回地球，进入下一个轮回。那怎样才可以逃离月球矩阵，不被外星人控制呢？艾克说，这样都不难的，如果你专注于仁爱、感恩、慈悲这些美德，就可以提升自己的频率，最终摆脱矩阵， 这个人的转变会影响集体意识，当足够多的人觉醒，提升自己的频率，矩阵就会失效。艾克说，这个就是人类的转折点。他预言这一日会在2048年到来。其实过去这几年来，亦有不少预言家都提到频率的问题了。他们都说，他们见到地球正在净化，进入高频率的空间，人类亦正在觉醒，提升自己的频率，迈向新的地球。而这些观点亦正在慢慢被普罗大众所接受。所以当这个小光点逃离地球的影片出来之后，很快就有人想到了艾克的理论，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说这些是逃离地球的灵魂。那你觉得影片中那些小光点会不会是逃离地球的灵魂呢？如果是的话，你愿不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络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来自未解之谜主持人傅瑶，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经验纯属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和大家说拜拜了。